那上文书上文书咱们说到是吧，这个在美国和在中国苏联之间，那中国当时呢在一九六零年代是7亿人，那时候我记得是6亿5000万到7亿嘛，然后呢他们这个，但是呢中国马上到进入2000年的时候，它应该就将有10亿人，这个估算是非常之准的。那如果说把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世界也就是30-40亿人，那中国把中，那是中国经常大陆会说我们占全球人口的1/4啊，虽然说现在可能是1/4-1/5吧，那你如果把全球人口的1/4都排斥在世界大家庭之外的话，那这个结果显然是像你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比多少个原子弹都有更大的这个爆炸力的和破坏力一个可能。
是的，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啊，既然说到尼克松啊，你知道我从91年开始在 NBC 工作之后，我采访了，有的是无数次的采访了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前任的或者在任的，唯一的我从来没有采访过尼克松，也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所以每次咱们这个聚会的时候碰到咱们的哥们穆小成，我总是特别羡慕穆小成在1976年2月23号在中共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啊，这个福建厅看到了尼克松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但是在1994年尼克松去世之后，盛大的国葬在我们奥运看里180的进行。那么我们 NBC 呢，是你知道这种摄影师啊，经常是一个摄影师代表所有电视台去拍一些重要的画面。那么最后一个画面，当尼克松的棺木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在那个180他们自己，他父亲当时花了920块钱盖了一个小房子的钱房钱，那个是尼克松的墓地。现在你去看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吗？当尼克松的棺木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我代表所有的电视台，我是作为 NBC 的摄影师，我是最后一个目睹尼克松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人，这个镜头是我拍的。
Wow.
那墓碑上，他的墓碑上我记得他写着，一个人能够对这个世界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缔造和平，无疑这里面埋着一个缔造和平的人。这个墓碑是他自己写的，尼克松一直在追求把自己当作一个缔造和平者，这是为什么他用短短的5年半的时间，他结束了越战，开通了冷战的对话，打开了中国大门，就这三件事已经让尼克松在历史上能够名垂千史了。再加上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他确确实实在实际上曾经救过我们的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好朋友。
哇，因为当时苏联人啊，再说回到1969年，这个尼克松总统，说救吧，说反正就是在出手来干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俄罗斯就是苏联了，苏联的军方当时是咄咄逼人，他自己带的兵，在珍宝岛的地方打得非常的不利，然后整个也觉得中国怎么这么刺头哈，
嗯、
所以呢，他是真勃列日涅列夫本人，当然他是政治家哈。他怎么想的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但是他肯定也是到最后也是听信了这些军人他们的鼓噪，然后就说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勃列日涅夫确实手痒，我手里有这家伙从来没用过，咱得试一下、啊、
这太可怕了、这个、
是非常可怕、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真正疯了的不是毛泽东、嗯、而是勃列
日涅夫。
那美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嗯、而且美国的国策啊，自从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之后，那当时杜鲁门在美国国内也是有极大争议的一件事，就是杜鲁门到底应该不应该在1945年8月6号在这个广岛投放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然后3天之后在8月9号在长崎投放第二颗原子弹，这个胖男人。这是7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的这个美国国内的两种势力的争论啊，直到我们最近看的电影《Oppenheimer》还再一次出现了这个同样一个争辩的一个问题。所以，但是美国的国策是，杜鲁门总统做了除了投弹之后，他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1945年9月份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战胜国外交外长会议。这个外长会议的核心思想是把美国原子弹的控制权交给国际原子能组织，但是杜鲁门所派去的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这个吉米·鲍尔坚决反对，当然是杜鲁门坚决反对，所以最后还是美国控制了原子弹的这个操控权，而没有把 把美国的原子弹的使用权和操控权交给国际原子能组织，所以美国自己组织了一个原子能委员会，就我们电影里面看到那个 Louis Straw， 他是那个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嘛，就是 Oppenheimer， 就是今年夏天最大的电影 Oppenheimer， 那个 Louis Straw 就是美国的原子能，就是这个 Nuclear Energy 委员会的主席，叫 Louis Straw。 那既然美国人把原子能的这个使用权和开发权全部掌握在手里面，那美国人是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不要再有第二次原子弹的爆炸。直到现在我们讲到任何地方乌克兰打仗的时候，美国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千万不要打核战争。
嗯，
所以美国的核心的外交政策是再也不要发生原子弹战争或者后来的核战争。所以在回到1969年，对于美国的本国的利益来讲，是美国一直要保证美国是唯一的在历史上使用过原子弹的国家，而不要有第二个国家。
嗯，所以有些人说，好像我知道中国大陆有些人说啊，当时美国呢，因为他在比方说日本呐、啊，或者是其他这些中这个周边国家吧，哈、啊，南韩他有驻军，他有大概20几万驻军。
嗯，
那美国人你一旦在原子弹要爆炸在亚洲爆炸起来，他驻军会受到影响。但显然呢，从你刚才讲这些内容上来说，他美国是更站在一个更全面的、更全球方面一个视角上来看这个问题，
是的，
是的、yeah.
是一个政治理念问题，到底要不要原子弹变成？因为你如果重复使用原子弹的话，原子弹会变成一种常规性的武器，那对人类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那是必然的，因为一旦要是炸起来的话，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炸，它很快就会波及到全世界，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不至少是周边国家是肯定的，都跑不了。
是。
您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的家。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请到的是李若，跟我们在谈中国，因为今天呢是1964年的这个10月16号的中国原子弹首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念日，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原子能、原子弹和世界的这个在原子世界吧，原子时代以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迁和政府之间的大的斡旋。那刚才呢，我们讲到在中国和苏联，就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对于原子弹的这个，当然到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这个基本上其实还是认可，是吧？这个当时跟中国的这些这个签的约，对不对？我们再回说回来，
你这意思咱们还没有进广，我可以继续说是吗？
咱还可以说个3-5分钟吧。
好吧，那既然说到了原子弹对人类的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啊，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哈、啊，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个新闻采访中，这个人所说的话是最智慧的，而且是最能够点到那个核心思想的。
嗯，
这个人就是爱因斯坦。在1949年，苏联被发现拥有原子弹之后，因为爱因斯坦，等会儿我们有时间可以讲爱因斯坦在美国开发原子弹中起到的那重要的作用，就是1939年他写的封信啊，通过那个 Alexander Sachs 送给罗斯福那封信，等会儿我们可以仔细的讲那个背景啊。
嗯，
但是至少因为爱因斯坦当时已经退休到了美国的那个普林斯顿大学，在他没有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这是一个误解。
嗯，
爱因斯坦所在的地方呢是那是一个研究所。研究所把爱因斯坦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养起来了。这个研究所呢的所长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所长，就是 Robert Oppenheimer。这个研究所呢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也是在这个研究所里面，两位中国的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还是58年嘛，得到了第一个这个华人的
诺贝尔
的物理学奖。那么，但这个研究所虽然这个研究所在普林斯顿这个地方，但是跟大普林斯大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当时
他不是，
现在大概是了，现在
不是吧？
现在也不是，
他应该是独立的。这个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是他是坐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边上，他们所共用的校园等于是共用的服务设施，但是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所，在行政上、在财政上跟普林斯顿大学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能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杨振宁和李政道得到了诺贝尔的这个物理奖，而是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那么
就是超前学习、超前研究所。
对对，那么是一个私立的研究所。 爱因斯坦呢一直在这个研究所，一直到他就这个去世都是在这个研究所，就等于是就退休状态。那么当苏联有了原子弹之后，这是世界上第二个国家用原子弹，
49年。
记者就在1950年采访爱因斯坦，说这个爱因斯坦先生，现在中这个两大对立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已经有原子弹了。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用坦克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用飞机打
的。对，
你能不能预见一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用什么样武器打呢？显然是让他阐述一下核武器的作用嘛。爱因斯坦回答了一个人类最关心也是最恐惧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正会用什么武器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会用石头打。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原子弹已经把人打回了石器时代了，所以这是一个最精准的最能够令人深思的一个回答，来自爱因斯坦关于原子弹的。
我们刚才在讲的是人类进入原子时代以后，以及各国之间，特别是中美苏这些大国之间的对弈。那刚才讲到呢是原子弹之父爱因斯坦，他在谈到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说第四次大战人们将用的是石头而不是飞机坦克和我们在今天谈的原子弹。
说到原子弹之父啊，有人说爱因斯坦是原子弹之父，有人说 Robert Oppenheimer 是原子弹之父，实际上我都不同意。我觉得真正的原子弹之父，如果从推进原子弹的开发来讲，应该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匈牙利的科学家 Leo Szilard， 他是第一个把原子弹的概念引给了美国的政客，特别是罗斯福总统。那背景故事是这样的哈 ，Leo Szilard 这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一个科学家，布达佩斯的一个科学家。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德国开始做这个物理的研究工作。在这个德国做物理研究工作的时候呢，他结识了当时也在德国的爱因斯坦，这是20年代末了。当时结识了爱因斯坦，他跟爱因斯坦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交情。这两个所谓的，如果说原子弹，爱因斯坦也是原子弹之父的话啊，这两个人的交情是不是通过生产摧毁人类的武器而结下来的，而是通过生产造福人类的一个生活用品。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呢？是冰箱。听没听说有个东西叫爱因斯坦电冰箱
啊，
爱因斯坦 refrigerator。这个 Einstein refrigerator 呢，是爱因斯坦的来自匈牙利的学生这个 Leo Szilard 是发明出来的。背景是在1928年、1929年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挺惨的，在柏林有一个新闻事件，就是那时候柏林人已经使用电冰箱了，但是电冰箱用的是一种毒气制冷，所以毒气泄漏导致了柏林的工艺里面的一家人全部被就像煤气中毒一样。全部上升，所以在这个新闻的刺激之下，来自匈牙利的科学家 Leo Szilard 他是想发明一种新的制冷的液体。那么这个制冷液体，我说你就知道，叫氟利昂。所以氟利昂，所以 Leo Szilard 发明了氟利昂，可以用在家用电冰箱的制冷，那是特别有意思。你现在想想，这些为人类造福的人，最后都去开发毁灭人类的武器啊！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所以但是这个小科学家，他没有什么背景，这个产品不一定能够
没人知道他，
没有人知道他，所以他找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他的导师之一的爱因斯坦，就两个人合作，所以这个电冰箱真正推上市场的时候，而且是拿了这个专利的时候，这个专利的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电冰箱，而不是 Leo Szilard 电冰箱，因为爱因斯坦更有名。但是 Leo Szilard 在30年代初。爱因斯坦是32年、33年跑到美国来了，因为是回避就
纳粹
嘛。那列早上30年代中期就看到纳粹在德国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他也是犹太人，所以跑到美国来。但他跑到美国来之前，他留在德国的这个科学界的同事已经在把焦点开发这个把开发原子弹作为武器作为一个研发的焦点了，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带到美国来了。而且他坚信，如果美国当时美国还没有介入战争呢，美国是1941年12月7号才介入战争的嘛，才向日本宣战，然后向德国宣战。所以，但是里尔佐拉认为，只有美国可以有能力开发那个阻止大 大规模杀伤武器，德国开发原子弹这个能力。所以 Leo Szilard 在1939年他意识到了，如果美国不，就算是美国没有介入战争，如果美国不赶紧开发的话，那德国一旦拿到了，希特勒如果一旦拿到了原子弹，那他可以摧毁全人类，或者发出对全人类摧毁的威胁，所以全人类都会变成纳粹的奴隶。这是 Leo Szilard 当时的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认知。所以带着这个认知，他找到的，所以我说，如果说原子弹之父的话，我要说三个人，一个是 Leo Szilard， 另外一个人叫 Eugene Garner， 第三个人是我们在 Robert Hart 那个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 Edward Taylor，就是跟Robert Hart 打架打得最厉害的那个科学家。这三个人都是匈牙利的科学家。
我相信这个 Leo Szilard 这位科学家，他看到是身体力行，他是亲眼看到纳粹在1930年代
已经开始，
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要把这个信息传给美国的政治的决策人，就是当时的罗斯福总统。那么这个话怎么能搭上去呢？他又想到他的老师，跟他一起开发电冰箱的爱因斯坦。他说只有爱因斯坦能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因为作为一个小小的刚刚逃亡过来的，英语都讲不利落的一个小科学家，可能白宫根本就会把你挡在门外嘛。所以他找到这个爱因斯坦。那么当时爱因斯坦在纽约的长岛在休假，这是1939年的夏天。
嗯，
刘总还不开车，他找他的科学家那个尤金甘纳，所以就把尤金甘纳又放在历史的教科书里边来了。所以尤金甘纳开车带着 Leo Szilard， 按照他们记忆，就是其他的科学家描述 Long Island 的那几个能够找到，最后找到一个小孩子。
嗯，
那小孩子居然说那个带着胡子那个讲德语的老头，他居然知道住什么地方。所以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这个两个人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就居然找到了在那个这个 porch， 就是房前面的 porch 上面坐在摇椅上，穿着拖鞋在这
晒太阳
的爱因斯坦，所以刘佐让重新见面，虽然是好多年没有见面，还记得当时一起开发电冰箱的时候那段交情。所以呢，佐拉特就把要促使美国开发原子弹的一个理念就交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特别认真仔细的就考虑这个事儿，说这必须是一个公文式的文件，那么就是一封信，写给总统的一封信。那 Leo Szilard 的英语也不好，像我一样，当时在干什么？英语不好，会说不会写。这个
有经验的
说我的英语也不行啊，说咱这哥仨里边还是
会开车
好的。他
对
另外一个在宿舍等着呢，那哥们叫 Edward Taylor，
他英语好。
Edward Taylor 顺便讲一下，后来是美国的氢弹之父，就是 Super Bomb。
所以一个因为会开车，一个因为会英语。
另外一个呢，有主意，
有主意。
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所以爱因斯坦就说：“那你们把信准备好了，让我来签字好了。”所以几个礼拜之后，回去他们三个人，这个会写英语的，然后呢，再把他们的两个那个 idea 拿在一起，就撰写了一封非常非常严谨的，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意识到，人类的敌人希特勒和纳粹正在开发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叫做原子弹。唯一能够阻止或者阻挡希特勒的原子弹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就是美国首先开发出原子弹，所以就变成那个开发原子弹的一个竞争。那这封信爱因斯坦签了字之后，所以因为爱因斯坦签了这封信，所以后来的美国反原子弹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反核人士，是归罪爱因斯坦开启了原子弹的开发，是因为他签了这封信。其实原子弹爱因斯坦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 Robert Abraham 拿了一个数学公式在湖边找爱因斯坦去啊去求解，那个是一个对真实世界的一个移植。实际上当时 Robert Einstein 找到那个人是 Arthur Compton 而不是爱因斯坦，因为为了表达电影语言嘛，让电影更有趣趣，所以让他去找爱因斯坦。所以爱因斯坦没有参与任何关于原子弹实际的研发过，连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过问过。那么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推动了这封信，爱因斯坦签信这封信之后，当时Leo Szilard认为爱因斯坦曾经认识这个芬兰的女王，说爱因斯坦可以通过芬兰女王把这个信送给那个罗斯福。那当然最后爱因斯坦找到另外一朋友，这个人叫 Alexander Sachs， 是一个俄国的移民，但是他跟罗斯福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是苏联的当时这个美国驻苏联的一个外交人员。所以 Alexander Sachs 就把这封信两个月之后传到了罗斯福的手里。罗斯福读了以后有个著名的一句话叫做 Alex, this requires action， 这句话 开启了美国的原子弹的开发事业。
就是说埃里克斯这件事情需要重视，这是罗斯福总统当时的评语。我们刚才在和李若谈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将纳粹希特勒的德国要研发原子弹，可能研发原子弹，那么如果要研发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这个信息是怎么递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的手上的。那罗斯福总统他的回复呢，是这件事情需要高度重视，刚才说 This requires action，
require action， 最后真正的 action 还是大概在两年之后才真正实现。那么今天因为是10月16号，1964年10月16号，中国释放了第一颗原子弹，所以活生生的把你的夜猫子之家变成了原子弹之夜啊！所以咱就围着原子弹就没完没了说下去了啊！那实际上美国的，我刚才我刚才说这三个人加上爱因斯坦可以算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实际上，我认为真正的美国的原子弹之父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个人呢，因为原子弹呢，我们刚才讲说美国的原子弹和德国当时开发的重水原子弹是不一样的。美国是通过反应堆，原子反应堆，如果没有原子反应堆，后来就不会有真正的美国原子弹的真正的制程嘛，对不对？所以开发反应堆这个人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这个人叫 Enrico Fermi。Enrico Fermi 这个很有意思啊，意大利的很少有意大利的科学家在美国，因为很多犹太的科学家，
对
德国的科学家在美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真正在美国原子弹开发事业上面，这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是这个 Enrico Fermi。Enrico Fermi 是一个意大利科学家，他在1938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我这就是没搞啊，193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奖。他在罗马大学教授，当时是他拿了奖之后，当时1938年已经是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了，而且是越来越靠近那个纳粹德国，
纳粹了，
就几乎就成了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一个帮凶了。所以这个 Fermi 已经意识到这点了，但他得到了1938年的物理奖，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他要带全家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在领奖之后，他就没有上回意大利的船，直接上了去纽约的船，所以他利用领奖的机会直接逃到纽约。在纽约，因为他曾经在193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讲过做的客座讲座，所以呢哥伦比亚大学马上把他雇为这个教授。那顺便讲一下，我们刚才讲的在美国最能够代表华人的两位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个人他们刚刚到美国之后所投奔的第一个教授都是前后都是这个 Enrico Fermi。那为什么我说 Enrico Fermi 是原子弹之父呢？因为他在就是这个曼哈顿计划已经滚动之后的1942年，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顺便讲一下，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美国真正的原子弹计划的开启日啊，应该是1939年之后的两年之后的1941年的12月6号，也是一个礼拜六。像中国的一样，也是个礼拜六。那为什么说1941年的12月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这一天，当时不是罗斯福说这个原子弹这个事儿应该得到重视了吗？怎么重视呢？罗斯福呢就成立一个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主持的两个人，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当时这个人叫 James Conan， 另外一个呢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著名的教授，叫 Vannevar Bush。说这两个人指导那个罗斯福在科学上怎么样着手开发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必定是一个杀人的武器，它必须由是一个军工产品，它必须由一个军事单位来主持。这为什么我们在看电影《奥本海默》的时候，你看那个军人是 Leslie Groff， 他是一个少将，他是一个少将，他同时也是美国陆军的分支之一，就是美国陆军像中国一样，他有一个工程兵。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城市有那个水坝，那水坝上面挂着牌子，美国所有的水坝水库都是叫做 Army Corps of Engineer 来修建的，就这个 Army Corps of Engineer 是美国的工程兵。
对，
这个工程兵被派与主持开发原子弹的任务，所以这工程兵这个司令员这个 Leslie Groff 他变成了整个曼哈顿计划的一个总的一个
行政领导
指挥，行政总指挥。那真正的曼哈顿计划为什么我说是1941年的12月6号，因为在那一天 Lost City Golf 正式在曼哈顿，纽约的曼哈顿这个270号百老汇，我每次去纽约的时候，我都去那楼住着。现在那楼还在呢，20多层的有一个小白楼。
嗯，
270号百老汇，它那个交口啊是 Chambers Street。
对，
在纽约市政厅的后边，纽约市政厅有个公园，你从那个市政厅那个公园到后边去，那喝一杯咖啡，然后一过马路有一小白楼。
嗯，
那白楼现在的号码还是270号百老汇，叫 270 Broadway。所以在这个百老汇这个楼，他雇下来，他把这个楼租下来，签了约。那一天啊，1941年的12月6号，正式启用在这里，然后但是都不能挂牌嘛。
嗯，
那怎么叫这个计划呢？就叫 Manhattan Project。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原子计划叫 Manhattan Project？ 因为它最原始的地址在1941年的12月6号，是270号 Broadway Boulevard。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美国投资了$2 billion。$2 billion 等于今天如果换成现在钱啊，$64 billion，
就是六百多亿美金。
然后有前后有13万人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的研制工作。那么这曼哈顿计划呢，是以这个270百老汇作为一个指挥中心，但它在全国有30个以上的真正的开发中心，其中最大的是 Las Lomas， 那个是 Robert Appam 主持的那个实验室。那当然还有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更重要的是有田纳西大学，和田纳西大学郊外有一个研究中心叫 Oak， 叫 Oak Ridge。这我还曾经去过那地方，我跟我们家亲都去过那地儿。Oak Ridge 在河之间，然后大丛林里边一个原子能开发基地。Oak Ridge 是一个重要的原子能开发基地，但是整个这30个开发基地同时开发原子能事业的这个过程中，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意大利的科学家，这个伊约科 Fermi。他在芝加哥大学，在1942年的秋天，他开发出了研发出了第一个原子能的反应堆。为什么重要呢？一直到我父亲在中国科学院原子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那个地标性的就是两个大原子能反应堆，法国人帮着建立起来的，两个大水泥的那个，看那个大烟，
对，
很粗很粗的烟囱，那是原子能的反应堆。所以在1942年秋天，这个Enrico Fermi 在芝加哥大学，他研发了这个绰号，当时所有东西都在逗号，像邱小姐一样，他叫做 Chicago Pile Number One。这个 Chicago Pile Number One 的建立，使美国制造原子弹就真正所有的科学家战争的真正可以制成原子弹的真正的希望。所以在我看来，真正的美国的原子弹之父，也是世界原子弹之父，是意大利的科学家 Enrico Fermi。
啊，有意思。嗯，再顺便说一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的12月7号，那12月6号就前面大概24个小时都不到，
可以不折不扣的说，美国在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开发工作。
而且呢，是日本人当时也不知道，美国人自己恐怕也肯定也不知道，这日本人那是踢这个老虎屁股，真是踢错了。
我认为二次大战最使得战争转机，整个世界格局转变的那一瞬间，就是1941年的12月7号，日本人这个356攻击了美国的珍珠港，彻底改变了战，因为他不得，因为美国人一直拒绝真正的真枪真炮的帮助，或者是派军队帮助英国。你们看过电影《Dark Hour》？
嗯，
丘吉尔那么样的求罗斯福，因为罗斯福有法律啊，国会的法律。
至暗时刻，对，
至暗时刻，美国有一个法律，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叫做 Neutrality Law。1939年又重新通过了一次 The Neutrality Law of 1939。实际上这两个法案全部都是照抄了1792年的时候华盛顿总统为了不介入法国大革命，然后法国引起的什么罗伯特施伯格，然后跟法国其他跟那个欧洲其他国家打仗，包括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法国战争，打那个拿破仑那些战争。所以美国因为在独立的时候受到了法国的帮助嘛，所以法国跟美国结了盟，所以这个华盛顿总统在1792年通过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第一个 Neutrality Law， 就是美国独立法，是我不跟别人有任何搭葛，
对，中立，
中立法。那这个中立法在二战时候是特别特别重新强调，就是1938年、1939年，但是日本人攻击了珍珠港，所有的改变了。12月7号攻击了珍珠港，12月9号被迫德国向美国宣战，所以美国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在跨过大西洋。
大西洋。对， 对，我记得38年、39年，当时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包括像胡适啊这些学者，都是痛斥美国人说：“你看你们，我们，你们还给，但是美国给日本卖什么钢铁、废钢铁啊等等这些。”
顺便讲，当时胡适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对，所以呢，当时就是非常痛心疾首，说你怎么这样做？但是美国人也是他。有这个有利可图，当然也是他墨守成规。
既然说到胡适了，咱们能不能
行
胡适说回来啊？因为你提到胡适嘛，那咱就选择胡适。胡适差点让台湾在中国之前拿到原子弹，你知道吗？
啊，
因为胡适在1962年的时候是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嗯，
那当时蒋介石呢就有一个想法，就蒋介石呢通过情报呢知道，因为当时这个美国已经有原子弹了，苏联原子弹，英法有原子弹了嘛，蒋介石也很喜欢原子弹呢。
嗯，
全世界都说我有原子弹的话，中国大陆就不敢打我了嘛。
嗯，
所以蒋介石想变成一个原子弹的拥有者在台湾嘛，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建雄。
嗯，
就是一个参加了曼哈顿计划的。那当然曼哈顿吴建雄没有跟 Robert Oppenheimer 在Los Altos 在新墨西哥州，吴建雄整个在曼哈顿计划里，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参加了这个曼哈顿计划的一些第一线第一手的研究工作。顺便讲一下，1972年的时候啊，吴建雄去访问中国，然后呢就到了，因为原子能研究所嘛，就到了我爸爸那个实验室。我爸爸当时是主持一个实验室，所以吴建雄就给了一笔科研经费，然后我爸爸就用那科研经费啊，就买了当时中国认为很精致的一些科技的这个
仪表仪器。
仪表仪器。
嗯
啊，我父亲在2013年去世之后，我唯一从我父亲那个手里传下来的一个，就是一个精致的天平，就是吴建雄当年替我父亲买的。1972年，我忘了是1972年还是1973年，吴建雄访问中国。但是往前数十年，1962年的时候，因为蒋介石想发展原子弹，去阻挡中国大陆的进攻，那么想到的人就是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美籍华裔人科学家吴建雄。那吴建雄的丈夫是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儿子嘛，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一对夫妇。所以呢，蒋介石也就绕来绕去，就先找到胡适，说你啊，在1958年的时候，这是在这个考虑让吴建雄来帮助台湾研发院的时候，你说你把这两口子变成中央研究院的海外会员。
嗯，
所以呢，这个胡适就，因为胡适原来就是本来就是在吴建雄来美国留学之前就是吴建雄导师，所以呢，这个吴建雄对胡适是几乎是言听计从，是他指导了他最后的这个学术的道路嘛。所以呢，这个胡适就把吴建雄和袁家骝就发生了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海外，因为中央研究院都是当时国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从1948年开始，全部都是中国国内的，包括李四光，包括什么这个毛宇生，这个什么于大佑，什么全部都是，不是于大佑吗？反正都是国内的科学家。
嗯，
那么最亮眼的两个海外的会员就是袁家骝和吴建雄。然后袁家骝和吴建雄变成了中央研究院的会员之后，那蒋介石就可以请他们来台湾啊做客呀，就讲一讲开发原子弹的事儿。没想到1962年，蒋介石把吴建雄请到了这个总统府。吴建雄对原子弹的态度像 Robert Oppenheimer 一样，已经强烈的反对。他认为开发原子弹是不是造福人类和制造和平的行为，而是毁灭人类的行为。他坚信这一理念。所以蒋介石觉得说，本来设了一个局，把这个美国大科学家请来想开发，结果这人是我所认识人最反对开发原子弹的人。所以蒋介石就想通过胡适，刚才咱们讲了胡适，说这个，这胡大哥，你帮我这个说服他吧，这个他听你的话。这个胡适呢，就在1962年的时候呢，就利用开这个中央研究院年会的机会，就想找袁家骝、吴建雄再重新商议一下，是不是可以帮助台湾在中国大陆之前，那中国大陆是1964年之后才有原子弹，来开发出原子弹来。结果没想到会议之后，大家会议吃饭聚会之后。你知道胡适去世的时候，你别说我脑子好，我真记得住哈。
嗯，
他是1962年的2月24号。
OK，
胡适晚上7点的时候，
是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周年，正好60年。
乌克兰是2022年。
22年，对，
这个胡适找到了袁家骝，就说这个你呀、啊，这个吃完饭之后留下来，我想跟你好好谈谈。在胡适找袁家骝，吴建雄在另外屋子另外一头的时候，胡适头突然晕眩， 然后倒在了那个地上，头摔像我刚才摔地上一样啊，只不过他那头摔在那个桌子上脚上了。然后当天晚上胡适居然去世了，所以胡适是1962年2月24号去世的。那么因为胡适去世，蒋介石想开发原子弹那个梦也破灭了。所以既然说的原子弹，咱把胡适扯进来，是台湾的原子弹。
对，所以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和这个
胡适在去世的时候，他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是袁家骝
啊。
他端这个不是酒杯茶杯之类的，他想留袁家骝，重新再约一下，就是咱们会议开完之后再重新约一下，私下来再谈谈。要谈的就是要替蒋介石传话，就是说夫妻两口子还是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开发一个武器，我们可以抵挡住中国大陆的进攻。但是这话没有传完，胡适就去世了。
这也是天算人算天算之间。我们今天晚上是从中国原子弹爆发1964年10月16号，也就是今天，谈到了苏联，中国跟苏联之间在原子弹制造这件事情上的这些瓜葛和各种各样的博弈。那又谈到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吧，他开始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刚才李若讲到罗斯福总统说要这件事情要认真对待，那么认真对待的结果就是1941年12月6号美国开始了做这个原子弹这个研发，总共投入了10几万人，然后
13万人，20亿美元，当时的20亿美元，
就是当今就是200亿，20亿美元，
13万元，因为很多钱是用于原子弹设施的这个建设工作，实际上真正花上的开发武器和这个人员，从人员上来讲，真正的科学家也就1200多人，而没有13万。那当然有军人，有
军人
对，
就反应堆本身就不知道，
反应堆本身就
不知道多少人，
是大工程，而且呢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以至于在1945年4月12号，罗斯福在乔治亚的那沃尔姆斯贝突然去世了，他的副总统杜鲁门对原子弹这事儿是全然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副总统都不知道。
当时副总统他当时副总统在这个国会那个，因为副总统是参议院的主席嘛，他当时在办公室里边正在跟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在聊天呢，突然消息传来，说让他去白宫啊，马上去白宫报道，因为总统去世了，见了第一夫人 Eleanor 说 Henry the president is dead， 说 Henry 总统已经死了，
总统死了，
你现在就是总统了。当时罗斯福傻了，当时那个杜鲁门傻了，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然后那个最特别著名的一句话，这个 Eleanor 说，不是你能帮我们做什么，是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因为现在你是有 trouble，
你
现在
麻烦
大了。当天晚上美国的战争部长这个 Henry Simpson， 就因为所有的各部的部长都要到白宫来跟新的总统见面嘛，宣誓之后见了面之后，那么战争部长说，总统先生，大家都回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我得留下来跟你说件事儿。杜鲁门不知道什么事儿，说有个东西叫 atom bomb， 叫原子弹，你知道吗？他说，这杜鲁门一个农民，杜鲁门是不折不扣的农民。顺便讲一下，在所有的20世纪总统中，杜鲁门是唯一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统，但是他是一个学识最渊博的人，所以这个没上过大学的一个人，一个农民，他确实是种了11年的地的一个农民。他说这个 atom 是啥玩意儿了？他说这 atom 这么说吧，就是一按钮就可以毁灭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武器。当时在二战嘛，1945年的4月12号嘛，杜鲁门说他居然有这种东西啊。那但是罗斯福整个在这个研发过程中，那这是为什么后来美国就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宪法修正案，说在总统，那当然杜鲁门本身也是啊，就是这总统在这个和副总统之间必须要随时通气，总统所掌握的所有的重要的信息，副总统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也是为什么杜鲁门在1947年建立了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这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总统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开会时候，副总统必须列席，副总统必须知道这
必须知情，
必须知情，否则的话，一旦总统出现状况的话，副总统是傻，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当1945年7月16号，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刚才我们讲的 Trinity。在新墨西哥州那个白沙滩上试爆成功的时候，就是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画面。早晨里头试爆成功的时候，那个 Henry Simpson 就美国的战争部，那时候还没有国防部，战争部长亲自到这个帕斯坦，当时在开二战的第三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帕斯坦，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决定世界的未来的时候， 那美国的战争部顺便讲一下，这三位在1945年七月份决定世界未来的三个人都是文盲，都没上过大学，丘吉尔也没有上过大学，罗斯福也没上过大学，那个杜鲁门也没上过大学，
对，
斯大林就更不用说了，
斯大林上过，
斯大林中学都没上过，
中学没有，
三个文盲就把世界给瓜分了。但是当 Henry S. Simpson 把这个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告诉杜鲁门的时候，在杜鲁门身上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变化，因为杜鲁门哈，这个子不太高，
怂，看上去
有点怂，没见过世界大腕人物丘吉尔和斯大林啊，所以呢有点卑躬屈膝。
对，
结果而且嘛，这个帕斯坦哈，帕斯坦哪儿？就是现在乌克兰打仗的地方，在黑海边上嘛。在这个德国，这帕斯坦在德国，不是在那个我刚才那个雅尔塔是在黑海，这个帕斯坦在德国，在柏林的郊外嘛。但是柏林郊外是全部被苏军管控了，所以美国的代表团要出这个会议室的话，还要求得苏联人的许可，说我们能不能去拿杯咖啡喝？苏联人不高兴，说不行，会还没开完呢。一旦这个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消息传给了到了美国代表团，第一，这个杜鲁门跟罗斯福说，跟那个斯大林说，我比你更高，我有原子弹了。然后所有的美国代表团说，我去喝咖啡，端来。所以那个情绪马上就改变了。所以你看，原子弹拥有原子弹和没有原子弹，在这个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所以难怪1996，再说回来，毛主席啊，毛泽东主席，他为什么这么，那中国当时，而且中国决定要596哈，大家都那是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头，中国在经济上，在国民经济等等处处都是捉襟见肘的时候，那做原子弹，像赫鲁晓夫讲的说，你要用那个东西，你要做那个东西哈，说白了就你要玩那个东西的话，那得花多少钱？但是尽管如此，那毛泽东主席还是坚持要这个原子弹。
但是当时当斯大林得知了美国已经用了，他并没有吃惊。为什么呢？他苏联间谍已经
有了
密布美国的原子弹科学科研机构，包括曼哈顿Project 的
计划。
所以最后那曼哈顿 Project， 因为曼哈顿 Project 是美国和加拿大和英国合办的一个共同研究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当时有英国的科学家，有一个从德国叛逃的英国的科学家，这个人叫 Fach。叫 Carlos Fach， 这个人最后被证实，1955年的时候被证实，他把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所有的技术，通过这个当时有一个通讯员叫 David Greenglass， 那当然还有后来著名的 Rosenberg 夫妇啊，就是霍连和 Ethel Rosenberg， 这都是埋在曼哈顿计划内部的间谍。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说，中国的原子弹技术来自苏联，苏联的原子弹技术来自美国。所以那顺便我跟你讲一个好玩的故事。是一个原子弹的副产品，你知道，在1945年开发的原子弹是原子弹啊，他们的棒嘛。真正的 nuclear weapon 第一次试爆成功是在1946年的七月份，在太平洋一个岛上。我们电影里面看那个人 Louis Straw， 当时美国原子弹能源委员会的那个主席嘛，他在这个做这个非常有权力的委员，他一直要推行原子弹的进一步的开发，因为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都投放在城市里面，当时美军不确定如果在海上打仗，原子弹能不能用在军舰上。所以在1946年呢，就开发出一个新型的原子弹，是一个 nuclear weapon。在1946年的7月1号，就在太平洋的孤岛，有一片孤岛叫
核弹，
有核弹在孤岛用了一些这个废旧的军舰来试爆这个原用这个核武器怎么样炸沉军舰。这个岛子叫做 Bikini Atoll， 是 Bikini Island。这是造就了原子弹的副产品。四天之后，在巴黎的时装展览会上，有一个时装设计师，他接管了他妈妈的那个裁缝店，他推一个人，他原来也是工程师，这个人叫我想想哈 ，Louis Renard， 是一个刚刚改行的时装设计师，他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游泳装，只有三片挡住了女人最关键的部分。当他发布这项泳装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你跟泳装有没有个名字？他说，我这个泳装啊，对这个时装业和对全世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巨大的爆炸性和冲击波，就像四天前在太平洋岛上比基尼岛上发生一样，我就叫它比基尼泳装。所以现在所有的女性听众啊，当你穿上一件美丽的比基尼泳装的时候，你会想到原子弹吗？
哈哈哈哈哈。 各位听众，您所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的家。今天我的嘉宾还是李若，我们今天讲了原子弹跟人类的核子时代的这些林林总总吧。那现在是马上就到11点钟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播送到这里，
且听下回分解。
且听下上对，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我们下个星期一，我还会请李若来。今天说是二进攻，下个星期是三进攻。我还会跟他谈，因为下个星期呢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就是西方所说的韩战的爆发纪念日，那是志愿军进入朝鲜的周年纪念日。所以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谈谈古论今。那李若呢对这些事情也是非常的了解，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下个星期一我们再见。这里是1300中文台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多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谈。